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五册，神生命的救恩。神生命救恩的第二部，变化。读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中，要见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纲目一，变化的定义，不是仅在外面行为上能观感到的改变，乃是从里面素质上新陈代谢的变化。二，变化的步骤，洗净，重生的洗，圣别，圣灵的圣别，更新，圣灵的更新，从我们的心思开始，借着我们由那灵所调和的灵，达到我们全人内里的各部分。新陈代谢的作用，变化，不是一时所能完成的，乃是一生之久所能成就的。三，变化的途径，借着与主无间隔的交通，用无帕子遮蔽的脸，如同镜子观看而反照主的荣形，增进，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进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，从主的灵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，借着留住于我们的灵并操练我们的灵。四，变化的结果，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成熟，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五，变化的目的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。六，最终的变化，身体的变化，身体的得荣，终极的救赎，神儿子名分的全享。我们已经清楚看见，在宇宙中神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最大的神迹，也是最大的启示。但我怕许多人做了多年的信徒，还没有听见这件事，还不会说这个话，所以他们就没有看见。在圣经的起头有一棵树，就是生命树，到了圣经的末了，这棵树又出来了。这棵生命树表达神的心愿，也象征神的目的。神造亚当之后，等了两千年还没有来，不过他向亚伯拉罕应许说，亚伯拉罕必有一个后裔，万国都要因这后裔得福。这位后裔就是要来的神。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虽然神造人两千年了，人类历史也有相当长的记载了，但是神还不来。又过两千年，到了施浸者约翰出来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看见耶稣向他走来，就说，看那神的羔羊。这位耶稣就是创造万有的神来到了人中间。到那时候，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四千年了。他来了，但他不是耀武扬威的打锣吹角的来，乃是默默无声的来。他虽然生在君王之家，是大卫王的后代，然而那个家已经败落到穷无立锥之地。他住在被藐视的以色列地，就是加利利，住在人所轻看的小村拿撒勒。他所在的家不是富裕之家，乃是木匠苦工之家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。创造天地的主竟然在那个小房子里住了三十年之久，做了一个木匠。这一位耶稣乃是神，他是神成了人，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耶稣就是神人同在，他不是君王的后裔，他就是神。以赛亚九章六节预言说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然而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，永远的父。他满了三十岁就出来传道，过了三年半，有一天他告诉门徒说，他要到十字架上受死。表面看来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实在说来，从神的眼光看，是他自己走上十字架，不是人把他杀死，乃是他自己舍了他的性命， 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。他的死是代替的死，他一人代替众人死，赎了我们的罪，解决了我们的难处，了结了我们的旧人。宇宙间神与人之间一切的问题，他都在十字架上解决了。他在十字架上经过6小时之久，最终他宣告说成了。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。一个财主来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用最高贵的香料和细麻布缠裹他的身体，放在石头挖出的新墓中。过了3天，他就复活了。他把缠裹在身上的布都脱下，并且好好的叠起来摆在一边，他就从坟墓里走出来。有一些曾经跟随他的妇女在早晨天未亮就到坟墓那里去，他们看坟墓的大石滚开，有2个穿白衣的人对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主耶稣原是神的独生子，穿上了人性，成了一个人，但是借着他的死与复活，就把他的人性带到神性里。这就是说，他的人性原来不是神的儿子，如今他把他的人性带到神性里，使这一部分也是神的儿子，这样他就成了神的儿子，不再是独生子，乃是众子当中的头一个。这长子就是指明在他后面还有一群儿子，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不只是他一个人复活，乃是带着神在万事以前，在创造天地万有之前所拣选所预定的一般人一同复活。在没有天地以前，你我还没有生出来，我们就都蒙神拣选，也蒙神预定了。我们是神所拣选的，我们也是神所预定的。在主复活那一天，他带我们都复活了，那个复活就是我们的重生。神原是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了我们，不幸我们堕落了，所以他就来成为肉身，把我们都带到十字架上，与他一同钉死。所以加拉太2章20节说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他又把我们带着复活了。所以比前1章3节说，神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我们还没有出生就已经重生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众人也是一同重生的。在我们的眼光里有时空的成分，但在神的眼光里，在他永远的眼光里是没有时间的成分的。在他看，千年如同一日，我们一同与基督死了，也一同复活了，我们也一同重生了。重生就是在我们人天然的生命以外得了神的生命，这一位是生命的神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了我们的生命。一面说神来做我的生命乃是福气，另一面说也是很大的痛苦。中国人说结婚就是成家，我说一点都不错，不是家庭的家，乃是枷锁的家。你一结了婚就上了家，结婚一面说是个福气，另一面说是个枷锁。我们都得救了，得救是好事，有神做生命也是好事，但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对我们常是个搅扰，不要说大事，很小的事他也过问。看新闻纸是很小的事，但很多时候他在我们里面不让我们看。有些姊妹们得救以前，到了周六就到百货店买东西，非常自由，非常平安。那时候要去就去，看东西便宜，合适就买了。但是得救以后，在他们里面的主就搅扰他们不要去。有时候你去了，里面就不平安。我们常有这样的故事。这就像2个人结了婚却合不来，神到你里面做你的生命，是他来平衡你，还是你平衡他？是你应该跟他走，还是他跟你走？我们都得伏下来说，主啊，你拣选了我，你安排了我的一切环境，使我得救。你如今也住到我里面来了。主啊，你这位神成肉身，死而复活，变成赐生命的灵的主，如今就是个灵。我呼求你的名，我对你说，我爱你，我愿意被变化。 神生命的救恩第一步是重生，我们重生以后就无法躲避他，他总是跟着我们走，表面上是他跟我们走，其实乃是要我们跟他走。神生命的救恩第二步是变化，我们得救了，以为一切平安无事，哪知道我们得救了就被主抓住了，他在我们里面常常搅动我们，为要变化我们。这个变化不是外面的改变，乃是新陈代谢的变化。从前在台北动物园里有一场表演，叫猴子吃西餐。明明是猴子，它出来却学人用两条腿走路，还坐下来带上餐巾，用刀叉吃西餐。站在旁边的人手拿一根鞭子指挥猴子表演，表演完了，猴子就四条腿爬起来，原形毕露。人在外面的改变就如同猴子吃西餐，人是诡诈的，表面能改很多的样子，因为人会装假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之后，有了神做我们的生命，他就在我们里面，用他神圣性情的素质，在我们里面做变化的工，使我们能够像他。一、变化的定义，不是仅在外面行为上能观感的改变。我们在神的生命里变化，不是仅在外面行为上能观感到的改变。有的人得救了，他就想从前他是非基督徒，乱七八糟，现在他也做礼拜，也拿着圣经，所以应当把自己改一改。有好些基督徒是这样改，家人也称赞说还是信耶稣好，你看我这孩子一信耶稣就改了，他不是里面变了，只是外面改了。如果你信主耶稣之后，只有外面的一些情形改了，这种改是在外面行为上叫人观感得到的一种改，这不是在神生命里的得救。我年幼的时候生活在中国，我看见一些孔孟的门徒，有的时候他们的修行也很可观。孔孟门徒的修行和我们信徒的变化有什么分别？我年轻的时候曾听一些对真理不清楚的西教士说，圣经所讲的道和孔子讲的一样一事。他们不知道孔孟的教训充其量只是修改而不是变化，乃是从里面素质上新陈代谢的变化。变化不仅是外面行为上能观感得到的改变，乃是从里面素质上新陈代谢的变化。林后三章十八节说，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成主的形象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在这一节里没有改这个字，新约里变化这词用过两次，一次是在林后三章十八节，另一次是在罗马十二章二节。这词是指里面新陈代谢的变化，不是指外面的改变。改变和变化有什么分别？比如一个人生病，面容消瘦枯黄，就把自己打扮打扮，买一点白粉擦一擦，再买一点红胭脂涂上去，结果看起来又白又红，这个不是变化，完全是改变。这就如同唱戏，唱戏的人可以把自己抹成白脸，也可以把自己抹成黑脸，还可以把自己抹成红脸，黑白红都可以，但这不是变化，这是表演。变化乃是说一个人生病之后好好的保养，过了两个月之后，人家看见他就说他满面红光，那样的面色不是外面涂上去的，乃是从里面素质上新陈代谢所起的变化而显出的。二、变化的步骤。神要我们变化，但我指自己不容易变化，变化是有步骤的，我们按照变化的步骤走下去，就会被变化。洗净，重生的洗。变化的头一步是神把我们洗净了，但是这个洗不是外面用水洗，这洗净乃是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所说重生的洗。我们接受神进来做生命，神把我们重生了，那是个大洗，因为我们重生的时候悔改、自责、认罪，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是该死的，并且已经死了，
埋葬了，就该到水里受尽，表明我们已经死了，也埋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之后要受尽，那就是去埋葬，把我们这个老旧的人、肮脏的人、死的人埋掉。这个埋葬是个大喜，把我们老旧的人和老旧的历史都埋在坟墓里。我们得救了，也受尽归主了，我们有神在里面，所以也重生了。如今借着受尽，我们老旧的人也埋葬了。主耶稣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水生就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已经被定罪，已经受了刑罚，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所以现在借着受尽，让施尽的人把我们这些老旧的人埋葬了。这在罗马六章讲得很清楚，所以重生是个喜。圣别，圣灵的圣别。变化的第二步是圣别，就是圣灵的圣别。我们一受尽，把我们老旧的人埋葬之后，神就把我们重生的新人圣别出来。这个新人是属于神的，有神在他里面。这个圣别不仅是地位上客观的圣别，更是在性质上主观的圣别。我们得救的人都有这个经历。比如一个人得救以后，不必别人对他说，他再穿他那一双鞋，就觉得有世界的味道，因为他当初去买的时候就喜欢买那一双鞋，看中他的式样尖翘，是美国德州牛仔喜欢穿的。今天他得救了，再穿那双鞋，就觉得太过于世界的味道，所以不能穿了。30年前我初到美国，正是嬉皮时代，有好些嬉皮来我们中间听道。有一个嬉皮我永远不能忘，他的个子也大，头上戴着头箍，上面花花绿绿的，他还留了长胡子，光着两只大脚来聚会，坐在前排。感谢赞美主，他来了两三次之后，头箍没有了，再过一周胡子也没有了。我很高兴，但是他的脚还是光着。再过一周他穿了拖鞋来了，这比光脚好看一点。再过一段时间他穿了完整的鞋来了。再过一些时候他穿了袜子来了，他被圣别了。诗歌381首第一节说，主，你是我生命，活在我里面，带着神的丰盛来将我充满。你的圣别性情使我能成圣，你的复活大能使我能得胜。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这生命带着神圣的性情，在我们里面圣别我们，这是变化的第二步。更新，圣灵的更新。变化的第三步是更新，洗净了就圣别了，圣别了就更新了。提多书3章说重生的喜，圣灵的更新。我确实知道，有的弟兄姊妹理发的方式改了，这不是人教导的，乃是圣灵在他们里面的更新。1942年在烟台大复兴的时候，来了一个青年女子，她家里很富有，她自己一人跑到上海读大学念法律，为要回家争产业。我们都知道她家的情形，我看见她坐在会中，她的头发大概有3-4层高。她大概来了1-2周，我就看见她把头上的高台拆了，但还没有完全拆，还留一点，再过一点时间就完全拆光了。她头发改了式样了，那就是更新了。我们这些爱主的人，从我们得救到现在，虽然我们感觉时常软弱，在许多事上还是不行，但是我们好好默想一下，就觉得我们好多地方都更新了。从我们的心思开始，更新的先从我们的心思开始。罗马12章2节说，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神在我们里面做生命，要来变化我们。神从哪里变化起呢？第一，神来我们里面做生命。在圣经里有许多章节提到这事。提后4章22节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主是在我们的灵里， 接着又说，愿恩典与你同在。主的恩典就是主自己做我们的享受，这是在我们的灵里的。然而灵是在我们的最深处，而围绕着我们灵的乃是我们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等等。所以主要我们这些爱他的人把我们的灵往我们的魂里放，叫我们的心思常常置于灵。我们都知道人有三部分，最外面的是体，最里面是灵，当中是魂。从外面来说，人有体、魂、灵；从里面来说，灵、魂、体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首先我们懊悔认罪，那个懊悔就是我们良心的作用，良心就是我们灵里最主要的一部分。然后我们悔改了，就呼求主的名，虽然是我们外面呼求，但那是从深处灵里发动的，那我们就信了主，接受了主，主就在我们心思里开始更新我们。这心思的更新是我们魂变化的基础，是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的结果。我们的心思是我们魂主要的部分，我们的心思既被更新，与心思同作魂其他部分的意志与情感也自然随着更新。借着我们由那灵所调和的灵达到我们全人内里的各部分，更新也是借着由那灵所调和的灵达到我们全人内里的各部分。神是灵，他不能住在我们的体里，他也不能住在我们的魂里，他必须以我们的灵为居所。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。三章六节也说，从那灵生的就是灵。神是灵，我们从他生的乃是生在我们灵里，所以我们里面的灵与他那灵成为一个灵。但是我们得救之后，神就要我们魂里的各部分都有变化。头一部分是心思的变化，其次是意志情感的变化。我们的心思可有两种不同的形式，叫我们或在灵里或在肉体里。心思若倚靠并连于重生且与神的灵调和的灵，就将我们带进这灵，使我们的心思更新，而达到我们全人内里的各部分。心思若连于肉体而独立行事，就将我们带进肉体，使我们与神为仇，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们就不能得更新被变化。一个得救的人在许多事上是愿意把心思置于灵还是置于肉体。我们若将心思置肉体，我们就不能被变化，反而更糟。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灵里有了神，却不跟随在我们灵里的神，竟然跟随我们的肉体。所以罗马八章六节上半说，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。这样一来，你里面马上就发死，下沉、枯干、黑暗，没有平安。这是把你的心思置于肉体情欲上的结果。我们的灵是神的灵调在我们里面的灵，是二灵调成一灵的灵。这调和的灵是我们的灵，也是神的灵，是神的灵，也是我们的灵，乃是二灵调成一灵的灵。我们把心思移置于这调和的灵，马上就是喜乐，马上就是高昂，马上就是释放，马上里面感觉饱足，感觉滋润，也感觉亮光，感觉生命平安。所以罗马八章六节下半说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我们若这样一直把心思置于灵，与灵合作，这个调和的灵就和心思连结，我们里面就一直有变化。我们对许多的事心思的观念不一样了，我们的逻辑变了，我们就被变化得更新，以至于达到我们全人内里的各部分。现在我们的灵就从我们最里面的部分伸展到我们魂的心思里，心思就投降于我们的灵，与我们的灵合作，结果这个灵就能透到意志里，也能透到情感里。我们就发现，我们对人的爱还不是神的爱，我们对人事物的爱憎仍然与神不同。我们从前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到这时候我们就看见，我们的爱是我们的爱，还不是神的爱。 我们的情感就改变了，不是随便我们喜欢什么就爱，不喜欢就赠，我们不再是这样了，我们里面的情感受神的支配，我们的情感就被变化了。在你得救以前，你可能是意志很强的一个人，你定规要做一件事，谁也不能更动你。现在不是这样了，现在你看见你的意思是自己的意思，不是神的意思，你就让你里面的灵来支配你的意志，神不定规，你也不定规，结果凡你所定规的就是神定规的，神和你两个意志就变成一个，这样你的魂里就一部分一部分的被变化，你的心思变了，情感变了，意志变了，神这变化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是很深刻的，又是非常细嫩的，主是非常细的，细到一个地步，连我们头发剪长剪短他都过问。我们若是这样与我们的里面调和的灵合作，我们就与神同活，活在神的生命中，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直加强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就出来征服了心思，克服了意志，也变化了情感，所以我们就是个新样。我们看事情那个眼光和神一样，我们的眼光就是他的眼光，我们喜好的事情厌恶事情也与他一样，我们定规什么事情都和他一样。基督徒常常说让我们祷告看看什么是主的意思，这是一种通俗的话，实在说大部分基督徒并不懂得这是指什么说的。我们看看主的意思是什么，乃是需要我们回到灵里，跟随我们里面那座生命的灵，然后我们从这灵里就有一种眼光，知道怎样看事情，然后来看我们对事物是否喜爱，来看对一件事该如何定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若有了定规，那必定是出于神的，我们必须跟随里面那灵的支配，让心思置于灵，让意志跟随灵，让情感也随从灵。新陈代谢的作用，变化。变化的第四步是新陈代谢的作用。人的身体最需要的就是血液循环，但血液循环需要血里有新的成分，有好的成分，否则血液循环也没有用。中国人说保养身体就是要吃得好一点，使血液得着营养成分，这样血液就把新的营养成分带到身体各部分去，同时也把身体各部分的老东西排除，这就是新陈代谢。主在我们里面的变化乃是新陈代谢的作用，我们若自己来改，我们没有新的成分，我们所改的不过是外面的粉饰罢了，但主在我们里面的变化是带着包罗万有之灵全备的供应，我们与主交通，他就在我们里面供应，这供应是新的供应，是属灵的血液循环，也排除了我们陈旧的东西，这就是新陈代谢的变化。不是一时所能完成的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变化不是一时所能完成的，新陈代谢的变化不是急促而成的，如同中国人吃药是慢慢见效的，乃是一生之久所能成就的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变化乃是一生之久所能成就的，我们天天接触主，就得着他复活生命新鲜供应的滋养，而得以不断的更新，使我们得以变化。三，变化的途径，借着与主无间隔的交通，用无帕子遮蔽的脸如同镜子观看而反照主的容形。变化的途径第一乃是借着与主无间隔的交通，就是用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如同镜子观看而反照主的容形。诗歌382首第五节说，灵里敬拜，灵里瞻仰，如镜反照你的荣光，我就变成你的形状，使你从我得着彰显。我们必须天天如此，早晨读10分钟圣经，祷告5-6分钟，比不读经不祷告大为两样。每早晨我们必须这样与主有交通， 即使百忙也是这样，白天我们也要找时间亲近他，和他面对面，我们就像一面镜子观看他，并反照主的荣光，主就用他的所事及所做的元素灌注我们，我们就借着他生命的大能，凭他生命的素质，渐渐新陈代谢的变化，而有他生命的形状，并且主要的借着我们心思的更新，渐渐变化形象，成为他的形象。增进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进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，变化的途径第二乃是增进的，就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进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。我们在变化的途径中，是从一层的荣耀达到另一层的荣耀，是荣耀上加上荣耀，是能进步的。从主的灵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，变化的途径第三乃是从主的灵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。今天主的灵不再是创世纪一章二节里神的灵，那时候神的灵单单纯纯的就是神的灵，它里面只有一个成分，就是神圣的成分，也就是神的成分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成分。但是神的灵同着主耶稣经过了种种的过程，而有终极的完成。在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纳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纳灵，神的灵是有了，但那经过种种过程终极完成的灵还没有，只等到主耶稣复活了得荣耀了，他就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时神的灵也成为耶稣基督的灵，在耶稣基督的灵里有神的成分，也有人的成分，有基督之死的成分，有基督之死的功效的成分，有基督复活的成分，有基督复活之大能的成分。今天在经过过程包罗万有终极完成的耶稣基督之灵里有这六个成分。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圣膏就是这包罗万有复合之灵的预表。膏是和油有分别的，油单纯是油，没有别的成分调和，若把别的成分调在油里，油就变作膏。出埃及三十章的圣膏，第一是橄榄油，第二这膏含有四种成分，就是没药、肉桂、菖蒲、桂皮，这四种的成分磨成粉和橄榄油调在一起就变作膏，这就叫做圣膏油。摩西用这圣膏油来膏帐幕、祭坛、帐幕里各种和器具和侍奉的人。所有正确的圣经读者都承认，这圣膏油是预表圣灵说的。橄榄油就是圣灵，没药就是基督的死，肉桂就是基督之死的效能，菖蒲就是基督的复活，桂皮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。这些都调在经过种种过程终极完成的灵里面，所以神的灵就成了复合的灵，复合着六个元素。今天这灵不仅是神的灵，也是耶稣的灵，也是基督的灵，更是耶稣基督的灵。所以腓立比一章才说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因为耶稣基督之灵是复合的包罗万有的灵，它的供应才是全备的供应。你需要神性吗？它里面有。你需要人性吗？它里面有。你需要主的死吗？它里面有。你需要死那效能吗？它里面有。你需要主的复活吗？它里面有。你需要复活的大能吗？它里面有。你有了这个灵，就什么都有了。所以灵后三章十八节所说，我们变化成为主的形象，这个变化乃是从这灵，就是主灵变化成的。借着留住于我们的灵，并操练我们的灵，变化的途径第四乃是借着留住于我们的灵，并操练我们的灵。今天这经过过程包罗万有复合的灵就在我们的灵里，并在我们灵里工作。 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，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，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这膏油的涂抹就是包罗万有复合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。我们必须时时刻刻，天天早晚把自己往这灵里调，最好停留在这灵所在的我们的灵里。我们一停在我们的灵里，复合的灵就是今天耶稣基督的灵，也就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就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他的做工就供应我们。从这个供应里，我们就得到新的成分，这就是新陈代谢的作用。这不光是听到明白了变化是什么，就会有变化。这四篇的信息只是解说和指明，我们还必须照着所说的去操练。我们必须天天操练停留在灵里，和主这复合的灵、包罗万有的灵、赐生命的灵，也就是分赐的灵联合为一。它就在我们里面一直供应我们，将基督的丰富、神的丰满分赐给我们全人，这就成了我们全人的供应。我们里面就有新的成分来顶替旧的成分，这是属灵的新陈代谢的工作。我们属灵就健康，就有变化。这不是改良我们自己，乃是包罗万有调和的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变成神的成分。总言之，我们不能离开在我们灵里的那灵，我们留在那灵里就渐渐被变化。那灵不是改我们，乃是把我们这些不是神的人变成神人，使我们与神联合为一。严格地说，这位神今天就是基督耶稣，这就叫活基督，活出基督来，这就叫彰显基督，表显基督。及其大成来说，这是个集体的表现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乃是他的丰满，也是他的表显。四，变化的结果。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成熟，那变化的结果，第一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成熟，我们这样变化就得着基督做神圣生命的元素，而在神圣生命里长大成熟，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变化的结果，第二是我们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基督是一个人位，他有一个丰满，他的丰满就是他的身体。我若只有头没有身体，我的头就掉在空中，不仅不丰满，也显得可怕。我今天有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我的丰满。基督的丰满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这身体有一个具有度量的身材。我们变化了，就在生命中长大成熟，我们就有了基督身体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五，变化的目的。变化的目的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。六，最终的变化。最终的变化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化。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身体，等到主来的时候，他要用那甚至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动力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使之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。这就是身体的得荣，这也是神终极的救赎。到这里我们就达到最高点，就是完全蒙救赎的人。我们不只是灵重生了，也不只是魂变化了，更是身体也得赎变化了。这就是神儿子名分的全享。神进到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，教我们做他的儿子。这儿子有一个名分，这名分就是儿子的福分。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，最终一步的福分，也是最高的全享的福分，乃是我们属死且必死之罪的身体，变化成为复活荣耀的身体。这一切都是由于变化而产生的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在神生命的救恩里天天有变化。